他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幕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欣邀请您一同进入但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但以理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会跟你一块的来研读但以理书，也在当中呢发掘其中的属灵的含义。那月欣呢更盼望的呢，就是我们不单单明白了这卷书的信息，更盼望呢透过这卷书，神呢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实践当中的真理。那上一课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了。那么在当中呢，曾经提过了几方面的一些的要点啊。上一课呢，我们谈过什么呢？我们现在温习一下。那我们提过了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单元，因为呢，它是整卷但以理书的一个引言。那我们也读到了约雅敬呢落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然后呢有一批的犹大人的青年才俊，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在宫中接受了训练。那么在当中呢也包括了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位朋友，那当时呢是非常非常的年轻的。上一课呢我们也提到，为什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掠夺圣殿当中的器皿呢？那原来呢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呢，夺走了对方啊这个国家圣殿当中的器皿或者是神像呢，是代表了自己国家的神明，击退了对方国家的神明。我们谈到呢第二个段落，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个段落，也就是三节到七节里面呢，就提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被选入宫中接受训练，还有呢他们自己本身的名字呢也被改了，换成了一个巴比伦的名字。那么这些的名字的背后呢，其实呢都是跟巴比伦的神明有关系的。那在上一课最后的一个部分呢，我们谈到呢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拒绝吃王膳，因为呢他们不想玷污自己。那我们也谈过了吃啊，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引诱，因为吃的这个欲念呢往往呢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的贪心，那么贪心呢就是一种的罪了。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第四课的内容，我们会谈到呢但以理书一章的八节到十六节。那我们都知道呢，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可以说呢他们是身不由己的，要接受巴比伦文化的洗礼。那他们改了巴比伦的名字了，他们要学习巴比伦的文字语言文化，但是呢这不代表他们四个人在信仰上就妥协了。那有一节呢是很宝贵的，就是但以理书的一章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那上一课呢我们也略略的提过，为什么但以理拒绝吃王膳呢？有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立志要恪守犹太的饮食的条例 kosher。那你觉得呢，要坚守这个犹太的饮食条例容易不容易呢？那如果他是在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个群体当中，要守这个条例呢当然是很容易，但是呢不要忘记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呢是在一个被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上，他是在一个异国的地方，所以呢他要坚守这个饮食的条例呢其实是非常难办到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可能也有一个疑问哈，因为但以理呢他拒绝吃王膳，拒绝吃王所赐的酒。其实呢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呢并没有禁止人喝酒的，为什么 但以理连酒也不喝呢？啊，我相信呢，他们是愿意表明自己是分别出来献给神的。那在旧约里面呢，拿细尔人呢，他们也不饮酒的。那上次也提过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拒绝吃王膳，因为王膳非常有可能是祭过偶像的食物。那我们知道呢，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他们选择了吃素菜白水。哎，不过呢，我们又有一个问题了，难道这个素菜白水就没有祭过偶像吗？那原来呢，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啊，素菜象征圣洁。有学者就指出，这是反映出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决心在污秽的环境当中持守圣洁。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他们非常的珍惜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他们拒绝彻底的被同化。那上一次呢，月星也跟你提过，旧约的一位的学者朗文博士啊，他说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理由。我们看看上下文呢，会发现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拒绝吃王膳，但是呢，仍然比其他人长得健康壮健，这是他们经历神的作为。他们肯定呢，这不是尼布甲尼撒的功劳，因为呢，这明显是一个神迹。但以理和三位朋友，他们很顺从地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甚至呢，他们也接受了新的巴比伦的名字，但是呢，他们却选择了拒绝吃王膳，不容自己在饮食上被玷污，到底为什么呢？那对于这四位很敬虔的青年人来说，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化不会动摇他们的信仰。就算呢，他们被赋予一个巴比伦的新的名字，这也不会断绝他们原来跟耶和华的关系。不过呢，但以理和三位朋友在吃王膳这件事情上拒绝妥协，就反映出他们为自己订立了一个底线。他们很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至于呢，他们在异教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活出信仰。那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清楚自己的信仰底线在哪里呢？你是不是能够很轻易的就分辨出可以做的和不可以做的呢？我相信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遇见这一些的挑战。我们常常要在信仰当中，还有呢现实的环境当中呢，要做出选择。那我们怎么样能分辨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不可做的呢？哪一些是在底线以上，哪一些呢是我们所要坚守不能够让步的呢？我相信呢，这就跟我们平常和神的交通和神的关系有关。如果我们常常的亲近神，我们常常的读经，我们常常的祷告，我们就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是如何。那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圣灵呢在我们的心里面会做引导的工作。那你是不是常常拒绝圣灵的声音呢？你会不会让圣灵的声音给你提醒，给你引导呢？那这些呢，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些的危机当中，在一些的挑战当中，我们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其实呢，月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那除了要常常读经祷告，常常留意圣灵的声音以外呢，月星呢在面对一些很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呢，也会咨询一些属灵长者的意见。那么可能呢，他是我的牧者，也可能呢是在信仰上比较成熟的一些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们的意见呢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的。那我们看看但以理，但以理呢，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不能够在饮食上妥协。经文提到一个词非常的重要，但以理书的一章八节就提到，经文说他立志不以王膳玷污自己，立志。那但以理呢，他是很低调的要求太监长让他们不吃王膳。其实呢，在但以理的这个方面呢，他这样做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那我们从太监长的反应呢，可以知道事态的严重。在但以理书的一章十节里面就提到呢，这个太监长的反应呢，他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那非常严重的后果啊。又或者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但以理提出这个要求不吃王膳，太监长呢随时可以告发他们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但是呢，作者呢就告诉我们，在但以理书的一章九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那这里呢，再一次的带出但以理书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神啊，神在掌管，而不是巴比伦王和官员在掌管一切。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的智慧。那虽然呢，他提出这个不吃王膳的要求的时候呢，太监长呢是一口拒绝的，但是呢，但以理没有害怕，他也没有生气，他只是寻求其他可行的办法。那从但以理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哈，在正确的场合做正确的事情，说正确的话语，这是很需要智慧的。但以理书的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但以理就要求给他们十天的试用期。他说呢，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那一个很好的建议，结果呢，太监长就应允了他们。那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后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结果但以理和三位的朋友比其他的人更健壮更俊美。那三年的训练期都是这样，他们坚守饮食上的洁净，神也一直的保守着他们，眷顾着他们。弟兄姊妹，读到这里的时候，不晓得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呢？你是不是像但以理这样的立志持守自己的信仰，绝对不愿意让步呢？就算要赔上生命，他也在所不惜。那今天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和非信徒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的分别，或许呢，这就是因为没有立志来持守信仰。那有的呢，弟兄姊妹呢曾经分享过哈，可能呢他们在工作的场所，在学习的场所，甚至呢在自己的家里面呢，不愿意或者是不敢承认自己基督徒的身份。那为什么呢？可能呢一方面觉得那自己呢好像呢还不是很像样啊，怕羞辱神的名。也有很多呢，就是怕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暴露出来的时候呢，会被人嘲讽，怕吃亏。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很容易呢就放弃自己信仰的原则，想一些的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妥协。那想一想呢，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呢给自己找借口呢？可能我们会说一次半次无所谓啦，又或者呢，谁谁谁都是这样做，甚至呢，这个谁谁谁呢比我更糟糕。那我们总会想出千百个这样的借口的。或许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就会说了：“哎呀，月心，你不是我，你当然可以讲得这么轻松了。你怎么知道呢？我的压力呢？我要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呢。”那当然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在生活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些的挑战，有一些的引诱。那这些的难处，这些的挑战都是很真实的。不过呢，在我们为自己找借口之前，好不好让我们先看看但以理和三位朋友的榜样呢？那但以理和三位朋友，他们愿意为着保守自己神子民的身份而付上代价。那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也知道啊，从太监长的反应我们都知道，他们随时可以前途尽毁的，甚至呢要赔上自己的生命。 但是呢，新约使徒保罗就提醒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里面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付代价的心理准备呢？今天你又愿不愿意立志持守基督徒的身份呢？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月欣呢，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那么如果你的手边呢还没有拿到这个《但以理书》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月欣索取了，因为呢，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那么刚才呢，我们就提到过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他们坚持不吃王膳，他们坚持不让这些的食物来玷污自己，而且呢，我们也看到神恩待他们，太监长呢也容让他们呢吃素菜白水，而结果呢，他们也经历到耶和华的赐福和保守。这四个年轻人啊，他们三年来一直都是吃素菜白水，可是呢，他们的外表啊，比其他啊吃王膳的这些的年轻人呢，更加的健壮，更加的俊美。那么我们继续呢读下去了，我们现在看一下但以理书一章十七节到二十节。但以理书的作者在这里呢再一次的强调说，是神在掌管，是神在掌管，这是但以理书的一个中心思想。但以理书的一章十七节里面说，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那你有没有留意到呢？作者强调是神赐给他们这些的聪明知识，赐给但以理有这样的一种的恩赐。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有这样出色的表现呢，不是因为巴比伦给他们的训练，而是出于耶和华神自己。好了，三年的训练期满了，但以理和三位朋友呢就被带到尼布甲尼撒的面前。那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受完训练的年轻人呢。那我们发现呢，王仅仅跟他们谈论谈论呢，就已经发现这四个人出类拔萃，他们不单单胜过同受训练的年轻人，也就是他们的同学，而且呢，在一章二十节，一章二十节里面更说啊，他们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那胜过十倍呢，这个形容呢，也就是说呢，胜过很多很多了。那巴比伦的术士和用法术的人，他们相信观照，他们相信占卜、解梦等等的能力，这些的能力呢，是来自他们所敬拜的神明。那当然，这是他们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呢，这些的神明根本不存在，甚至呢，他们的能力呢，可能是来自灵界的黑暗的势力的。但是经文这里呢，就指出了但以理远远的胜过他们，因为但以理的聪明智慧是来自耶和华的。可见呢，真正的智慧的源头是出于耶和华神。这里呢，再一次呢，带给我们一个信息，再重复，是神在掌管一切。那我们读第一章呢，我们会发现呢，经文多次的提到，是神把约雅敬和圣殿的器皿交付尼布甲尼撒之手，也是神叫太监长应允但以理免吃王膳的要求，是神让但以理和三位朋友长得比其他的犹大青年健壮俊美，是神让但以理和三位朋友在学问上、智慧上远远的超越了其他的精英，得到尼布甲尼撒的青睐，都是神在当中介入，都是神在当中工作。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明白了但以理书第一章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神是信实的，是值得我们全然的信靠的。就像神施恩给但以理 和他的三位朋友身上一样。今天神同样的施恩给那些信靠他的人。那可能呢，在当时从旁观者的眼中看来，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呢是幸运的因为呢他们能够得到太监长的恩惠，那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哦。又或者呢，这些人呢旁观者他们会觉得，哎，可能就是但以理啊跟三位年轻人他们是特别聪明吧，比其他人都要聪明，所以呢在明白意象、明白梦兆方面呢是比其他人呢要出色的多，所以呢得到王的赏识。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呢在当时来说呢，只有但以理和三位年轻人他们明白一切都是出于神，都是神的恩惠。那想想看啊，如果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不是存着信心把自己的生命也交托给这位掌管一切又满有恩典的神，这个结局会不会改写呢？可能呢这一卷的但以理书根本就不会出现。那我们可以再想一想的，当时呢跟但以理和三位朋友同样的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青年一定是大有人在。为什么经文没有提到他们的呢？按理说呢他们是犹大人，他们也是认识耶和华神的，对不对？但是呢可能他们就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妥协了，甚至呢他们放弃了，因着他们不同的选择，于是呢也有了截然不同的结局。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曾经亲自的为我们立下了信靠顺服的榜样。在彼得前书的2:23里面说，彼得前书2:23里面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这样一个违背自己信仰的环境当中，他们把自己交托给那一位公义的主，同时也是那位慈爱的看顾人的主。那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凭着信心而活，不为自己忧虑，而是把生命完全的交托给掌管一切又满有恩典的神。那在第一章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呢最后一节的经文当中呢，就提到但以理的任期。那虽然是短短的一节的经文呢，但是从当中呢也有重要的信息。但以理书的1:21里面提到，到塞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但以理书1:1所记载的呢，约雅敬在位第三年是犹大人被掳的开始，而塞鲁士王的元年呢就是结束，21提到的。那我们看到了第一章一首一尾都勾画出但以理侍奉生涯的范围，所以呢我们说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同时也是整卷但以理书的引言。旧约学者朗文博士呢就指出，这个记载呢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表达出但以理在被掳之地那先知的身份。但以理的一生可以说是跨越了整个被掳的时期，甚至呢他比他的敌人活得更久。那再一次呢，这个但以理书的中心思想又出现了，神在掌管，神在掌管。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呢看出神是历史的主，他是掌管一切的主。对于被掳在外的以色列民来说呢，神在掌管这个信息可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盼望。虽然他们不是在自己的国家，而是经历了国破家亡，他们在被掳的地方，但是呢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神仍然在掌管，而且呢神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成就一切。保罗在罗马书的8:28，罗马书8:28给我们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月心就想起被卖到外地的约瑟，他也经历过了，经历过神的恩典，经历过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被掳到异邦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也经历过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由始至终都持守着对神的信心和忠贞。那弟兄姊妹，其实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呢，可以说是一刹那的事情，但是要持守信仰，持守到底，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却是我们需要付出一辈子去努力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你会常常面对各样的挣扎和试探，可能在你的工作的场所，你的上司、你的同事要求你做一些违反信仰的事情，可能呢，你是做生意的，你在挣扎要不要做一些不诚实的交易呢？那这不是一次两次的选择，我们其实就活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在这些情况底下，你会怎么样做决定呢？你会不会以身不由己做你妥协的借口呢？还是呢，你像但以理和三位朋友一样，坚持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底下，仍然要对神忠贞，因为你认定外在的环境不管怎么样，神仍然在掌管呢？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经历过国破家亡，又被掳到异邦，在一般人的眼中，甚至呢，在跟他们同被掳的这些的青年人的眼中，可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本来他们可以埋怨的，或者呢，他们可以选择用物质来麻醉自己，又或者呢，甚至呢，享受最终之乐。但是呢，这四位的年轻人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身不由己的，他们敢于跟其他的犹大青年不一样，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对耶和华忠贞，坚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也因此经历到神的同在和神的祝福。盼望呢，从但以理和三位朋友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也学习他们的榜样。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不管我们身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不管这个环境看起来是多么的恶劣，但是神你仍然在掌管。求你常常的这样的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不会失去信心，不会失去勇气。主啊，我们也为着收音机旁边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或许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也常常面对不同的挣扎，我们常常要面对着不同的选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择善顾及，我们能够坚持遵行你自己的旨意，哪怕我们要吃亏，哪怕我们可能要付出一些的代价，但是我们知道神你的心意是我们活出一个顺服忠贞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呢，月心会继续的跟你一块来读但以理书。愿神赐福给您，再会。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